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荣问安了。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利未记二十章的研读。这几天的经文呢，连续都是非常难去懂的。对于孩子来讲呢，好像很多的父母亲都觉得是不是为时过早，把这些这么难懂的概念，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面，然后伦理道德上面的一些重要的原则，这么早去分享给孩子是否好呢？其实这也是真儿特别鼓励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和孩子们一起收听喜乐灵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节目不是让父母亲单单只是放给孩子们听的，而是我们要陪伴孩子们一起亲子灵修，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也可以引导着孩子们进入到适合于他们这个年龄层的神学思考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千万不要把喜乐灵城当成是你另外一个让孩子们听故事看电视然后你自己休息的机会。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了能够和孩子们一起研读话语，特别谈些属灵的深刻的道理的美好的机会。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海豹突击队的新兵训练营，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好久了。大勇忽然有一天居然开始想爸爸妈妈了，他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加入海豹突击队的，也记不清父母亲到底知不知道他现在的生活状态呢。忽然间大勇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感，哦，怎么我怎么觉得自己的记忆有一段是空白的呢？我想不起来到底是怎么加入海豹突击队的，哎，我甚至记不住自己是怎么长大的了，我是不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伤了脑子了，怎么忽然之间想不起来了呢？还没等大勇开始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声紧急集合号就顿时把大勇带回了现实。哇，以最快的速度和队友们整装集合，看到教官的严肃表情，大勇马上就兴奋起来，哦，一定是有真正的任务来了。是啊，自从上次营救围困山巅的哨兵之后啊，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任务，总是在训练训练训练。大勇和队友们早就想试一试他们最近的训练成果了。
大家注意了，这次任务属于最高机密，但是同时也是你们第二阶段的训练考核。
啊，训练考核，果不其然，太棒了。
具体考核内容等结束之后你们才能够知道，也就是说呢，整个过程中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任何一个方法都有可能是你们考核的内容，听明白了吗？
明白。
好，下面整个大队分为三个小队，
每个小队的小队长出来接受这个秘密任务，你们所有的任务的交代都在这个黄色的信封当中。我再强调一遍，这是真正的任务，并不单单是你们的实战演习，是真正的任务，听明白了吗？明白。
大勇作为他们那个小队的队长接过了信封。哇，上面居然印着一个大大的 A， 这表示他们这个小队被编排为 Alpha Squad。 阿拉法小队可是整个大队里面的排头特种兵啊，一种巨大的荣誉感油然而生。大勇是队长，小虎是狙击手，侦察兵是 Alex， 而他们里面刚刚才开始爆破训练当中的第一名 Lucas 是他们的爆破专家。小队里面还配了一名女兵，是他们的医疗兵 Sophia。 而他们这个小队执行的就是整个大队任务当中的最先头的部队，他们必须先潜入敌方的基地，窃取最最需要的那个情报。整个任务看起来充满了挑战和危险，任何一丝差错都有可能导致其他两个团队致命的后果。大勇非常的了解，这一次可不是闹着玩了。这时他才发现，平常训练场上那些魔鬼式的训练好像并不足够，他觉得自己似乎也没有完全的预备好，心里面七上八下的，没有信心。可是转眼看到期待的看着他的队员们，大勇知道这时已经再也没有任何的余地让他退后了。详细安排交代了任务以及策划行动之后，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这支先头小队悄然地空降在敌后方的海面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真正开始执行任务的时候，大勇左边的眼睛忽然一下子看不见了。亲爱的小朋友，我们的人生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意外，很多时候我们一生好像都是在为了某一件事情在迫切的在全然的投注和预备着，但是没想到当那件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却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而没有办法去承担我们当承担的责任。生命当中就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意外，许许多多说不出来的苦难，说不出来的挑战。我们相信大勇这时一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懊恼，可同时间他又比任何时候更加的学会谦卑，依靠他的队友们。明天以后的凌晨小故事会向我们大家揭晓，不过今天呢，正儿要借着这个故事以及立位记的第20章，让我们亲爱的小朋友们重新去思想，为什么我们的神要一次又一次的来强调过圣洁的生活，为什么他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呢？这就很像是海豹突击队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们好像做一些事情是他们不理解的，但是等到有一天上了战场之后，他才发现说，原来我们之前这么多的规矩，这么多的要求是真的有用的，而真的要用在战场上的时候，真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神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预备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读书，来学习，预备未来的一份工作所需要的能力、知识和才干。但是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我们很少有人会学习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父亲，怎么做母亲，
我们从来没有花时间学习，我们只是耳濡目染的看着我们的父母亲怎么做，我们就学习了，看着别人怎么去对待，我们也如法炮制。也正因如此呢，我们会看到许多的破碎的婚姻、破碎的关系、败坏的家庭关系，以及不顺服上帝、不顺服父母的儿女，或者是不懂得怎么去爱儿女的父母亲。今天我们读的利未记二十章，其实里面讲到许多关于基督徒的伦理的问题。最重要的根基就是婚姻关系是上帝所设计的人类关系当中最最重要的基础关系。任何破坏婚姻关系当中的合一、排他，而且是非常圣洁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的任何的行为，都会成为罪，也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利未记二十章当中各种各样，无论是乱伦或者是一些淫秽的关系所带来的神不喜悦的罪行。对于小朋友来讲，虽然你觉得哎呀，这对我来说为时太早吧，其实我们从小如果了解上帝的心意的话，我们就会预备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会小心地保守自己的身心灵，为将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婚姻家庭而选择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当然我们无力去做，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不过如果我们晓得神的心意，我们就会早早地进行预备和操练，就好像海豹突击队员一样的，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一切的预备都是有意义的。愿神帮助我们，从大到小每一个人都能够选择过圣洁的生活，靠着主基督耶稣的宝血的洁净和圣灵的引领和工作，让我们一天一天都能够更深的学习过圣洁的生活，在爱里面过生活。好了，今天的喜乐灵城就是这样，我是林真儿，再会。
有些东西虽美丽悦目，却是陷阱，能叫人万劫不复。有时一念之差促成的大错难弥补，对于罪应坚决地说不。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东拼西凑寻找所要的幸福，一心想追求完美，结果却伤痕累累，生命拼图也变得支离破碎。有时一念之差铸成的大错难弥补，对与罪应坚决地说不。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东拼西凑寻找所要的幸福，一心想追求完美，结果却伤痕累累，生命拼图也变得支离破碎。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无底洞，越是追求心灵越虚空，所做一切就像在不放。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永恒住所似的腐蚀人腐竹，不会带来任何忧虑或痛苦，何不让它来介入，何不让它来重组，在它那里有最美的蓝图。永恒住所似的腐蚀人腐竹，不会带来任何忧虑或痛苦，何不让它来介入，何不让它来重组，在它那里有最美的蓝图。何不让它来介入，何不让它来重组。
处在他那里已有最美的蓝图。
哎，快点快点，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利的晚年。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以色列百姓和非利士人发生战争，并且以色列百姓把约柜抬到军营中，却打了一场败仗，而且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战死在沙场上。那接下来以利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的战争非常的浩大，所有的以色列人被击打后就各自跑回自己的营中，其中有一个便雅悯人跑回示罗，要跟在示罗的以色列百姓通风报信，要告诉大家目前战争的情形。他就在那里遇见了以利。以利坐在一张椅子上观望着，因为他很担心上帝的约柜，也很担心战争的状况。以利一听见呼叫的声音，就急忙地问，这喧闹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呢？是打了胜仗吗？那位便雅悯人就急急忙忙地跑来跟以利报告。那个时候啊，以利已经98岁了，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就急忙地跟以利说，我是从战场跑回来的。以利又问，战场上如何呢？他就告诉他说，以色列人打了一场败仗，我们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而且你的两个儿子都死了，被杀的人也很多，而且上帝的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抢走了。以利听到便雅悯人这样说，他就伤心欲绝，太伤心太难过了。接着以利就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就死掉了。以利的媳妇听到她的丈夫和她的公公都过世之后，她也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当时她还是一位孕妇，听到这个消息，她悲痛到马上把宝宝给生下来。旁边围观的妇女都告诉她说，没事的没事的，你可是生了一个儿子呢。但没想到以利的媳妇真的非常的悲痛，她说着，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抢走了。没有想到这个代表上帝的约柜竟然被非利士人抢走。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利的晚年有点悲惨，到了98岁还要承受两个儿子战死沙场的噩耗。 但其实这也是以利应该要深刻反省的事情。他应该要好好教导他的儿子们走在上帝的心意中，而不是纵容他们得罪上帝。以利是一位祭司，他应该是最了解上帝心意的人，但他却没有办法走在上帝的心意中。所以小朋友们，当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时，我们就一定要努力成为上帝的好门徒、好儿女，一起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利士人的大滚庙。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以色列百姓打了一场败仗，而且非利士人还把代表着上帝的约柜从以色列人手中夺走。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的战争非常非常的浩大，而且以色列百姓被非利士人击溃了，连代表着上帝的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抢走了。非利士人把约柜抢走之后，就把约柜从以便以谢运到雅什图这个地方。接着非利士人就在想，那我们要把这个约柜放在哪里呢？结果啊，他们就决定要把约柜放在大滚庙里面。那大滚庙又是什么呢？原来呀，这个大滚庙是非利士人的传统信仰。非利士人想，反正都是神嘛，就摆在一起吧。但小朋友们，这可是违反上帝所教导给我们的，因为上帝可是独一的真神，怎么可以摆在一起呢？可是啊，这些非利士人都不知道这样的真理，于是就把约柜放在大滚庙里面。第二天早上，大家就发现大滚庙的神像竟然扑倒在地，而且竟然是俯伏在上帝的约柜面前呢。可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啊，又把神像放回原位，像本来一样。又过了一天，一大清早，大家又发现大滚神像又再一次的扑倒在地，而且又是俯伏在上帝的约柜面前，而且大滚神像的头和双手都折断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滚庙的祭司和所有大滚庙的信徒再也不踏进大滚庙的门槛，直到现在。后来上帝大大的处罚了雅什图人，让他们都生了病，日子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把上帝的约柜带走，而且摆到大滚庙里面。他们不知道上帝早就超越他们的神，因为上帝才是唯一的真神，所以这就让上帝非常的生气，进而惩罚他们。所以小朋友们，我们可以从小就认识上帝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哦。我们一定要好好爱上帝，聆听上帝的话语，谨守上帝的命令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是我的喜乐、公义和自由，不变的爱，无限圣光平安。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我生命与他紧紧相连，和稀奇这恩典都归我，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黑夜虽深，但我不会被丢弃，因我救主永远在我身边。我虽软弱，仍欢欢喜喜往前，我的缺乏显出他的大能。我心坚信，我不折臂保护我，他领我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不要惧怕，我知我已被赦免，前途光明，罪债已经付清。耶稣流血，受苦痛为我救赎，死里复活，完全胜了坟墓。我心坚信，我罪已完全解决，耶稣是我永远的遮蔽。我所念自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一些伤痕，我要跟随主耶稣，他已应许领我走到日复一日，我知他在改变我，直至那日欢喜到宝座前。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